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这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好，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次能够在这个主日聚集在你的殿中，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都恳求主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任何搅扰我们心思意念的事情，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学习的功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启示，让我们也有感动，让我们了解你今天也是怎样的来指教我们，带领我们学习你给我们的功课。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主手里，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好久没有跟摩西到旷野去了哈，今天我们要回到旷野。在这里他说是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的十五日，如果我们还记得话，出埃及是在他们的元月第一个月的十五日，这样子他们从埃及出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是从以琳出发，那么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已经多少天了？正月十五到第二个月的十五号，一个月的时间了哈，一个月。这个一个月，你记得他们吃什么东西吗？还记得他们吃从埃及带出来的烤的羊啊，这些东西预备好的。他们这么多人哈，一两百万人，吃了一个月，不管他们从埃及来带出来多少东西，都已经吃得怎样，都吃光了，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说，这些百姓们再一次向摩西、亚伦抱怨。他们以前抱怨过没有？以前抱怨，他们以前经过红海的时候，看见追兵就到了，哎呀，你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啊，所以就抱怨过了，然后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那边的水是苦的，他们又抱怨了哈，所以他们已经抱怨过两次了。所以在这里他们再次抱怨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啊？他说，过去我们在埃及是坐在锅的旁边，在那个时候不如你叫我们死掉了哈！今天我们到旷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你要把我们都饿死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在抱怨的时候，人在抱怨的时候是口不择言，他们忘记了在埃及的时候怎样被埃及人所奴役，怎么样的虐待他们都不提了，只记得那时候我们坐在锅子旁边有肉吃，但今天你要叫我们都饿死。好，我们刚才在圣经里面就看到摩西、亚伦怎么回答他们呢？很简短，三件事情。 摩西亚人的回答， 他说我们算什么啊？我跟我的哥哥亚伦算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向我抱怨呢？你们埋怨是向耶和华而发的。所以第一件提醒他们说，你们不是向我埋怨啊，你们埋怨的话是向耶和华埋怨的，第一件。第二件他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第三件，因此早晨，明天早晨，你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后面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晚上你们就有肉吃了，明天早晨你们又已经吃得饱饱的，所以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好，这是今天我们所读这段圣经所开始所发生的情况，发生的问题。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开我们同工的退休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说什么？没有意向如何？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意向的意思是说，是从神来的意向，是从神来的启示和带领。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不知道神怎样启示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他就说民就放肆，这个放肆无度。这是我们在我们的退休会里面讲到这个主题。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从神而来的意向，但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意向真的是从神来的吗？摩西，你说你要带领我们离开埃及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件事情是真的神要这样做，还是你带我们做，是你说的？一旦当我们有这种怀疑的时候，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开始抱怨，向领导这个意向的人抱怨埋怨。当年摩西从神得到这个意向，要把以色列人从被奴役之地埃及领出来，而且他真的去做了。虽然经历了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不少神奇妙的带领，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他们看见神怎样让埃及整个地区经历了那十个灾难，怎样看见了神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然后有云柱火柱，然后神怎样把红海分开，怎样让马拉的水从苦的变甜。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了，但是到现在一有一点问题，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再次的埋怨神，就埋怨神。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每个人都可以想想，在过去的年日里面，神带领我们经过了什么事情，神怎样的带领我们经历过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但是不是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就会惊慌失措，就免不了要埋怨神。而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太快的埋怨，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抱怨的不是人，而是神。而人向神抱怨，人向神埋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在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阶段哈，他们是不一样的。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以后，到了西乃山以后，他们亲自看见了神向他们显现，他们确确实实的知道这一切的过程都是神的恩典和带领，他们还要埋怨，那个时候这个后果就严重了，就严重了。我们以后继续往下读，读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他们怎样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作为，然后 再往后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不断的埋怨的时候，他们因着他们对神的埋怨，他们自己要去面对那个严厉的后果。但是在西乃山的这个经历之后，而在这个之前呢，因为他们还不了解神的法度，还不了解神的带领和旨意，因此神总是用怜悯的心、宽容的心，一直不断地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神告诉他们说，我带领你们出埃及这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摩西、亚伦，而是我亲自要把你们带领出来的，这是确切的。所以神用更加的恩慈的手段，用荣耀的手，让他们晓得这些事情是出于我，不是出于神。所以各位，我们几乎也可以经历到这个哈，当我们还开始不是那样的对神有那么清楚了解的时候，我们有一颗心要寻求这位神的时候，神总是用各样的怜悯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可是一旦当我们已经经历过神了，我们已经明明知道神他是我的神，他是救赎我的神，他在我各样的事情上面他恩待我，可是我们还是那样的抱怨，还是常常的在神的面前不顺从，那样的结果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各位，你到底在哪个阶段呢？要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情况如何。好，神到底用什么方法来告诉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所经历的是出于我的手，我要带领你们，我要带领你们。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明天就可以看见神经历神要给你们吃得饱饱的。在那天晚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大群的鹌鹑啊落在他们的营地里面，所以他们就吃鹌鹑肉，吃得饱饱的。在西乃半岛哈，到今天还是如此，每一年的春秋两季啊，春秋两季都有鹌鹑，一次是从南往北飞，一次是从北往南飞。而这些鹌鹑飞经过这个地区的时候，如果他们遭遇到很强烈的风，很强烈的风，鹌鹑不是那么大那么强壮的鸟，所以当有烈风吹到他们的这个鸟群当中的时候，他们飞不动了，就会落下来掉在地上。这就是神用这样的方法使以色列的营地里面满了鹌鹑，因此他们就可以抓着这些鹌鹑吃了鹌鹑的肉，吃了鸟肉，吃得很过瘾。这边吃一次，我们过了不久以后看到他们还要再吃一次，那一次吃跟这一次吃就不一样了。这一次他们吃得很快乐很高兴，但再一次吃好像就吃了那个得了禽流感的那种鸟了，就不一样了。好，第二天清早起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地上有很他们不认识的东西出现了。当有露水落在大地上面，慢慢的这些露水蒸发起来了以后，就留在片地上面都是白白的东西啊。他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就说这是什么。后来他们叫这个东西叫做玛纳，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不是什么特别取的名字啊，这是什么就是他们问的话，他们不懂这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拿起来可以吃，甜甜的很好吃。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都吃这个东西，吃玛纳，上帝用玛纳养活他们40年之久。好，他们埋怨说，我没有东西吃啊，我们带出来的东西都吃光了，现在我们饿了怎么办呢？ 当人自己在地上所带的食物吃光了、吃尽了的时候，上帝就让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给他们吃。这件事情到底预表着什么呢？对我们今天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当然，我们现在都，我们在美国都很有东西吃哈，我们大概很少人饿着的，都有东西吃。但是，不管你到哪个餐馆去吃哈，你每次想大吃一顿的时候，你找一个很想去的餐馆，每次人家都问我说，哎，那个新来的人就问我说，请问你在 Richmond 有多久了？我说快30年了。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在 Richmond 最好吃的餐馆，中国餐馆是哪一个？ 你们觉得中国餐馆最好吃哪一个？不能说了哈，我们这边有开餐馆的，还有好多，你说不好就会得罪很多人了。我就跟他说，在 Richmond 这个地区最好吃的中国菜就是请你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的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帕拉才是最好吃的哈，每个人都拿手好菜都拿出来吃才好。但是我想说，不管你觉得中国餐馆也好，美国餐馆也好，你吃久了以后就会吃腻了，吃久了以后都不会觉得那么好吃，而且吃了以后还会饿的，吃了以后还是要吃哈，还没有过瘾还想吃。因此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说，它重要的象征是什么？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满足，不只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也来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心里面和肉体上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需要。但是这些东西总是让我们不能够饱足，总是不能饱足。或许你有一样嗜好，或许你喜欢某一种运动，或者你喜欢某一种的这个消遣，但是慢慢久了以后都不能够再让你满足了。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自己觉得是当世界上的食物不能再叫我们满足的时候，神就把天上的食物赐下来让我们能够得到饱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不管你对什么东西有那么大的嗜好，那么有兴趣，每天不吃什么东西就不行，每天不看什么就不行，每天不玩什么东西就不行，但是有一天那些都不能叫你饱足。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能让你饱足的时候，他就从天上赐下食物来让我们得到饱足。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当年以色列人对他说，哎呀，我们的祖先从天上有降下食物来给我们吃，耶稣给他讲说，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让你们吃了可以得饱足。耶稣讲得很清楚，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然后他说，我的话是可吃的。因此我们多少人爱吃耶稣的话，我们大部分爱吃各个餐馆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菜哈，有的人爱吃鸭子，有的人爱吃鸡，有的人爱吃猪，有的人爱吃鱼，爱吃海鲜。有多少人说我爱吃耶稣基督的话？那不需要，觉得好像那个没有味道哈，那个才好吃的。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有一天这一切都不能让你在饱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从天上赐下食物来叫我们得到饱足。很有意思，他叫以色列人到野地去拾取这些玛纳的时候，有一定的法度，有规矩的。我们继续多读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第一个规矩是什么，要早起，要早早的起来，要很殷勤的，要很勤劳的去拾取玛纳。 因为你如果晚起来，太晚起来的时候，阳光一出来，这些玛纳都怎样？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都化掉了，没有了。所以太阳已经照到你在床上哈，太阳已经照到你的屁股的时候，你再去找玛纳已经没有了，已经没得吃的了，已经没得吃的了。所以第一个要早起，殷勤的去拾取玛纳，然后才有的天上的粮食可吃。然后另外一件很有意思，他说你每天呢，只要拿当天的就可以了，你不要拿的太多，也不要拿太少。他说很有意思，他说这些人有的人多捡呢，他规定说是多少啊？一什么那个单位是什么？二美尔，一二美尔。有的人当然没有那么厉害了，用手抓一抓就知道多少。有的人捡多了，有的人捡少了。他说不管你捡多捡少，多的没有多，少的没有少，就是符合你一天所需要的。然后第三个规矩是讲到捡这个玛纳跟安息日的关系。这个呢，我要下一次再跟大家更多一点讲安息日跟玛纳的关系。而今天我们就来想想这些规则哈，这些规则。我这两天一直在苦恼，就在想说，以色列人捡玛纳的、拾取玛纳的这样的规矩，到底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关系啊？如果耶稣说，我就是天上生命的粮，我的话就是可吃的，那么生命的粮、神的话跟以色列人拾取玛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第一，你如果能够每天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好好读神的话语，这个对你一定是好的，一定对你是好的。然后他说，哎，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今天多准备一点食物，我明天就可以偷懒了，我明天就可以不用再去捡玛纳了。所以如果我们一般的看法就是说，我多准备一些，我后面几天我就可以好好休息哈，我就不要那么辛苦，一直不断的跑到外面去做工了。所以如果我前几天好好做工，我以后几天就不要那么辛苦做工了。但是在这里持续玛纳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天你都要做当天做的事情，如果你这一天不失去，你就没有了，因为前一天的不能够留到第二天，你多失去了，到第二天都已经烂了，就虫子咬了都不能吃了，你必须要当天。这个到底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后来我自己去体会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讲道的人或者说一个牧师应该比较能够体会。你知道做牧师的，我们这些传道人有一个术语哈，有个术语，就是我以前讲过的道呢，我就都把它放在一起，放在那边。下一次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我就懒得再准备了，我就把以前的那一大堆讲道来翻了，看看哪一个啊，这个好适合，我就把它拿出来，我就用以前讲过的道看一看再讲哈。哎，这个叫做开罐头哈。这个你知道罐头是什么东西，做现成的食品，你到时候把它开开来就可以用了哈。所以呢，传道人有很多时候为了要偷懒就去开罐头。所以我以前有过开罐头的经验哈。我准备好的讲章，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保定那边的人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过这个，所以呢我就可以把以前的罐头拿来使用使用。可是我每次都能发觉，我以前所准备的，以前所有的感动，这一次讲的时候就不对劲，跟上次讲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有好些东西，我讲了好多遍哈。好比我以前讲，我喜欢讲耶稣说的八福哈，我喜欢讲以弗所书里面那个属灵的军装，我有的时候讲好几遍哈。 但是我发现每一次讲的时候，我必须要重新准备，我绝对不能用以前讲过的东西再来讲。如果我用以前讲过的再来讲的话，好像不能够用在我们今天听到的人的身上。所以属灵的粮食跟我们世界上那些粮食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粮食，我以前一个人的时候做了一个礼拜的菜就吃一个礼拜了，每天都吃剩菜，然后呢晚上就把中午剩下的菜跟饭和一和就吃了。但是属灵的食物好像不能这样，属灵的食物你当天神知道你的难处，神知道你的困难是什么，所以神当天给你话语，神当天给你话语。我常常说的接了电话，有人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今天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可是我从我的脑子里面所有的我读过的圣经，我想到的章节，我就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的圣经章节。感谢神啊，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天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些圣经章节对他的问题有帮助。所以问题是他以前读过圣经，但是他那一天他没有读那一天他那一份的属灵的粮食。所以神知道他当天的困境问题是什么，他必须要那一天他从神的话语 得智慧得力量。但是他当天偷懒了，他没有读圣经啊，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他应对他面前的事情。而我如果没有读圣经，我完全不能回答他。但因为还好我读了圣经，反而我从我的神的启示当中知道神今天给我这一份话语是刚好可以应付我所面对的所听到的问题。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花功夫来读圣经。我昨天读的书读的圣经不能够代替今天读的圣经，我今天读的圣经不能代替明天后天读的圣经。你必须要每天读神给你的话语。所以耶稣常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读神的话语，当天的难处你对付不了，你应付不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马怎样收取马拿的问题的时候，后来我就领会到说，我们不但讲了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然后我们接着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呢多半喜欢那个果子，果子看得到了，叶子也很漂亮，果子也很吸引人，但是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在那个树根下面的那个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如果你在追求神给你的属灵的食物，你真的是照着属灵的原则好好的去去拾取玛纳的话，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让你的根能够长得更加的茁壮。因为你的根又健康又强壮，所以你自然就能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前两个礼拜讨论这些事情，大家都很有感动，都觉得有一样的感动，所以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小组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教会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开会的时候很热烈的谈讲论一番，而没有真正的去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你仍然没有对你的根有任何的这个滋养的地方。我们上次说没有把我们的根栽在溪水边，我没有办法得到神所给我们生命的供养，所以呢上面也长不起来。所以在这里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神就开始教导我们怎样的去拾取玛纳，它本身让我们所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这样子可以使我们的根更加的往下扎根，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向上结果。如果我们的根没有长得更茁壮的话，我们向上结不出果子来。我们看见别人有果子，看见别的教会上面长得枝叶茂盛，我们怎么没有呢？我们为什么还空那么多位置呢？我们为什么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人寥寥不及，大家没有兴趣呢？因为我们没有。所以刚才说到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把它放在心里头。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要把我们的祷告会，把我们的主日学，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个人的灵修都推动到最完美的情况的话，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一定兴旺。下个礼拜是母亲节，我们要有一个母亲节的音乐崇拜，诗班要来带领我们。然后再隔一个礼拜，我要跟各位来讲讲安息日跟我们的这个玛纳有什么关系。安息日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当年安息日是神跟以色列人属神的人立的一个约定，因着他们纪念安息日，就证明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轻忽安息日，我们就轻忽我自己，到底我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啊？我如果不属于，我说我属于神，我相信上帝，可是连安息日都不守，连主日都不守，那将来上帝问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到底我们要怎么回答？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可能会面对的遭遇到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炼，像这首歌说的，当我受特殊试炼，在这个时候可能会痛苦，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用，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神把意象给我们，他怎么样来证明说这个意象是出于我的呢？他就赐下从天上来的食物，耶稣自己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要给我们的。而我们每个月用饼和杯来纪念耶稣的身体，来纪念耶稣为我们钉死，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的食物，让我们吃了是真的可以饱足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让你真正的饱足。我们虽然现在喜欢的要命，又爱这个又爱那个，又要喜欢这个喜欢做那个，但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些都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而那个时候后悔，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一点神的话在我的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把时间浪费到那些事情上去了，而神的话语却非常的空乏，空空的，需要的时候都想不起来到底神告诉我了什么话了。就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歌，当我受特殊试炼的时候，我们唱完这条歌就要预备用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
当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心进入我心中，神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得到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他